我因为过去肾病
有身体有些状况，休息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所以没有在你们当中。好，我的今天的主题是讲题是顺服谦卑。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教导和要求。我们也应该听过不少关于这个题目的分享。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顺服谦卑，但是还是觉得不容易，甚至于觉得有时候很难。到底你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想过难困难在哪里呢？我个人就认为，都是自我中心的问题，就是放不下我，以至于我们不容易顺服，也更难去做到谦卑。好，还没开始去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先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感恩你让我们能够还有生命气息来到当中，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现在是分享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与孩子同在，让我讲得清楚，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用谦卑顺服的心来聆听你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在生活行为方面能够做到你的要求。我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其实顺服谦卑好像是两个的题目，但是我觉得不是，他们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我相信一个顺服的人，他应该也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同样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也应该是一个顺服的人。然而作为一个人，无论你在什么年龄，你在年有多大，我们都知道学习顺服是困难的，要谦卑自己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们来看不同的年龄层的人，他们对顺服有什么的表现。小孩刚刚出生，蛮听父母的话的啊，应该是因为还需要父母来照顾。但是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也开始有自己的要求，也不容易，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够顺服他们父母。小孩呢，小孩跟了到几岁都跟你，他真的开始有要求了。啊，但是还是因为还是需要父母来照顾，所以还会听话。但是到了青少年，哇，这个就是反叛期的开始。你要跟他们讲道理，当你讲一句，他们很多时候就回应你十句。我们香港讲，讲一句顶十句，真的不容易。有些你青少年开始不听父母的话，因为他在找我是谁，他在找他的定位，到底我是一个怎么的人，也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也开始建立他的个人的形象等等，开始跟父母有些顶撞是正常的。好了，到了长大了，有些成年人结婚了啊，生孩子了，不讲生孩子结婚，有些已经出来做事，已经开始建立他本身的一些价值观或者一些观点，更不容易顺服父母，也开始不容易接纳别人的意见与父母的关系。如果他已经搬出去，也开始疏离了跟父母的关系，就更不容易听父母的话。甚至我们有时候从新闻里面知道，他们也开始跟父母争执，有些甚至为了钱，为了任何的东西打父母都有这个情况出现。到了大一点了，长者了，我相信每一位长者他们的经验都已经很多，好像人生都差不多过了一大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他的经历。好像我们广东人很喜欢讲一句，食盐多过你食米，听得懂吗？听得懂的，就是什么食啊，吃盐多过你吃米啊，吃米饭啊，这样了，就是说他就更难顺服了啊。有一些觉得他已经退休了，都不需要顺服老板了，好像不需要再看老板的脸色等等。配偶呢，长者说配偶有一些可能已经离世了，离开他们了，或者是有一些跟你们有没有听到，有些长者他们夫妻是没有分开，但是有各自各的生活，也是有出现的啊。好像他们要不顺服儿女呢，也开始离开家庭也很难。但是我觉得很多长者现在顺服的是谁呢？ 他们的孙子啊、哦、真的是因为他们的儿女要求他们带孩子嘛，很多时候小孩子是知道谁宠他，所以跟谁撒娇啊，这样很多父母祖父母就开始去听他的孙子的话，都会出现。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经历这五种的不同的阶段啊。我相信有一些是年轻的成年的长者都有。到底我们要顺服谁呢？在我们不同年龄，是老板吗？父母吗？孩子？配偶？还是谁呢？由于人的天性，我们不容易顺服人，也不容易谦卑，因为人总是爱表现最好的一面给别人看。不过我们感谢神，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在什么年龄现在，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都要学习顺服和谦卑，这个是神给予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并且愿意跟随他的人的一个命令。我说是一个命令。神爱我们，他并不是单单给我们命令，而是让我们自己去决定要顺服谁。他却非常的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一个榜样，一个指标来学习，所以他就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单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给我们所要相信他的人能够得到永生的福乐。他跟接着基督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榜样，他怎么样顺服谦卑他自己，成为我们所有属他的人、属神的人最好的学习榜样。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真正的顺服跟谦卑。有关耶稣基督的谦卑，刚才姐妹已经珊珊已经帮我们读了，他就是在腓立比书2:6-8，你们不习惯了刚才听的普通话那么好听啊，现在带一点香港的口音 啊，但是没办法，改不了啊，就是体谅一下。 OK， 在这一段经文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的顺服神，怎样的谦卑他本身。他本身就是神，对吗？他本身就是神，但是他却甘愿的舍弃他尊贵的身份，降世为人，谦卑他自己。他更为了世人的罪，愿意顺服神的救赎计划，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种死在十字架上，是被誉为在世界上其中一种最痛苦的死刑，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对于已经信主的我们，我们对这一段经文已经听过了，要想明白当中的意义，知道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好像不太明白，因为总是觉得真的不容易，要顺服谦卑不容易。所以今天我要接着耶稣的榜样，还有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来教导我们怎样过一个顺服的生命。要过一个顺服的生命，第一点就是要只是求顺服神的旨意，不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事为人。经文在希伯来书10:7，这里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跟着约翰福音5:30，请你们读好吗？一二三。
我明白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只有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本身来的意思去行。纵使主耶稣曾经在客西马利园他的祷告的时候感到非常孤单，第一个在十字架上他感觉到被神离弃那种无力的感觉，都是他说：“神啊，为什么要离弃我？”以至于最终他都没有放弃，都是以完成神的旨意为目标，以及于顺服至死，完成神给他的救赎计划。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知道，要完全顺服，就必须要放下自己，放下我们的意思，只要专心的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并且要甘心乐意的顺服，心中只是祈求满足神的要求。 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你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吗？知道吗？神其实已经把他的心意全部写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或者明白他的心意，一定要读圣经，没有其他的途径。除了读圣经以外，祷告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交心的时刻。我觉得当我们越祷告越看圣经，我们越对神更明白，更明白他的话语，然后就会更容易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明白了怎么样呢？明白就，当我们明白神多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大爱，就是在我们信主那一刻，或者是我们在人生里面信主之后就经历到神的恩典等等，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愿意去顺服神的带领，而且相信一切对我们都是好的，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对我们都是好的。其实相信圣经里面的应许，神爱我们，加上我们的经历，神的信实恩典跟保守，我们通常一般上一个顺服能够做到顺服的机会就比较大。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经历过或者经历了忘记的话，我们就不会容易顺服。而且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就会有一个基督徒的表现，也更能吸引别人来认识我们的神，也是一个见证荣耀神的机会。原来一个顺服神的人有不一样的结果，他的人生有不一样的结果。有怎么样的不一样的结果呢？第一就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说，你们读好吗？你们好听一点，一二三。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故屈膝，无故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你们看到吗？在这段经文里面，当主耶稣完全顺服神之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是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地底下、地上的、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天父。这个是神应许耶稣基督在死了之后，实在这个是应许，就是在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升天复活之后一定应验了。主耶稣因着顺服所得到的结果，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见证的。就是当我们立志信主的那一刻，一生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在主的面前口称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将荣耀归给他。当然我们顺服神并不会为我们带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尊贵的荣耀，但是根据圣经其他的记载，我们的顺服也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第一个就是顺服带来和谐，就是彼此的顺服。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又当存敬畏于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本来这些经文是对夫妻讲的，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应用在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这里的顺服原文是来自军事用语，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表示士兵要完全顺服长官的意思。有没有人当过兵在这边？没有我都没有。听我先生讲，当你加入军队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时间，控制你什么时候休假，控制你什么时候吃饭，甚至于你要吃什么都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意思来做。因为在军队里面最重要是什么？纪律、顺服、纪律。你当过兵吗？陈弟兄？没有有就是纪律加上顺服，就是这样。所以在军队里面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妥协自己的独立性，我们已经不是独立的，我们必须放下做决定的权利。保罗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彼此放下自己的权利的时候，目的是为了全体的利益， 愿意学习彼此顺服，就必定会带来和谐，同意吗？我们彼此都顺服的话，我们在一个整个团体里面就比较和谐的关系，不会说不要听你讲，不要听他讲，彼此都愿意顺服，好像军队里面，这个是保罗的意思。而且当你能够有个和谐的群体的话，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比较和谐，这些结果是带来开心，大家都开心，也是个美好的见证，来见证荣耀神。第二个，顺服得着喜乐，这个要从保罗的经历来分享。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抵挡基督的，对不对？他迫害那些所有的基督徒，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开始去服侍神，他的开始服侍到他离开世界，整个的服侍的生涯都不顺利，他被逼迫，也同样被其他人逼迫他，甚至于受伤，甚至于坐牢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看保罗写了那么多书信，都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埋怨，反而有时候还觉得他是甘心乐意的。我们去看，主要是因为他知道他一生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基督。他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不是他本身的好处，或者是得与失，而完全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也完全是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同样的，在我们人生里面，无论你信主多久，刚刚信主很久，我们的人生也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对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有些时候是身不由己也好，是因为其他环境影响都好，都不一定是好，都不一定是我们的意愿来做的。但是跟因为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计较得与失多少。当我们计较的时候，我们就不开心。当我们觉得我为什么这样，问为什么这样，我自己个人经历就是，好像我的病，我是很突发的，发现子宫里面有一个肿瘤，是有癌细胞的。医生就是三天之内要我做决定做手术，我就一定要做。就是在做的时候当中好了，以为把整个子宫拿出来没事，怎么知道有一些复杂的事情发生，就是有流血。外面的流血，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做了这个小手术，要开两边开刀把这些淤血流出来，所以我也休息了14个礼拜。本来我6个礼拜的休养期变成16个礼拜。所以我感恩，就是我当中我没有问为什么是我，反而我回想，我觉得感谢主，应该是我。因为在我家里面，我们有4个人，我先生李牧师还有2个孩子，他们都有上班，我孩子都有读书。如果其中一个人生病，我要照顾他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服侍了。如果我先生然后他生病，我也同样要照顾他，我也没有办法上再服侍，可能我也辞掉传道人的职位，要回去照顾他们。所以回想，我回头想，我是最有本钱生病的，因为我生病，我先生那个机构他比较 flexible， 比较流动性，容易来照顾我，因为我要每天去洗伤口啊，他有载我等等，所以儿女也没有影响他读书。所以回想，我觉得只要知道神是带领的，我也虽然辛苦，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刚刚开刀的时候，走路都没有力啊，吃也不能吃，瘦了10磅啊。到后来啊，神的恩典啊，好一点的回来了，那个磅啊，那个磅数回来。反弹了，5磅，增加5磅了。现在，所以就是我觉得虽然痛苦啊，那个阶段，但是还是感恩，也是回头想，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同样在保罗身上，我们没有计较，我说是为什么这样，或者是我为什么失去一些自由，真的没有自由，我就觉得我没有自由。好像保罗有个经历，就是他在跟希拉被人诬告要拉去坐牢的时候，我们听过他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说，他在监牢里面本来坐牢吗，手还是绑着的，不能够走动，他们在做什么？唱歌嘞。你们试过吗？在很痛苦的时候还可以唱歌吗？有时候可以，更多时候不可以，还是会去问埋怨，问为什么。但是保罗的榜样告诉我们，他虽然痛苦，他还会以歌声来赞美，以这个喜乐心来赞美神。原因就是知道 他知道神的安排是最好的，以至于他坐牢的时候他仍然带着喜乐，这个也是他顺服神的带领 的原因，以至于有喜乐的生命。同样我也鼓励大家，苦难还是会过的，苦难之后好像黑云背后可能就是彩虹，我也相信苦难之后回想都是一个祝福。我自己就觉得休息了16个礼拜之后，我觉得我精神好了，回去大家都说你精神很好啊，清洁了一点点啊等等，都是 也感受到弟兄姐妹的关怀。也在这里谢谢你们的为我 祷告，我知道我16个礼拜不在教会里面， 每一个礼拜都为我祷告，还有祷告会 每个礼拜都为我祷告，我谢谢你们。好，所以我们的人生只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以基督 为中心，以服事神为首要，所以他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可以喜乐。还有呢，顺服原来能够蒙福的啊，经文因为神所喜悦的神必会祝福他。经文在申命记11章27节，请你们读。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与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必要遵行，要蒙福。
这里讲到顺服耶和华的诫命就必蒙福，到底神的诫命是什么呢？就在之前的11章13节说，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这个就是神的诫命，爱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如果当时的百姓顺服听神的诫命的话，他得到的什么的福气呢？原来在经文里面再提到，就是神应许他们有春雨秋雨，就是能够按着时候来降雨给他们。为什么这个是福气呢？原来在旧约时代就是一个农业的时代嘛，啊，所以下雨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如果按时下雨的话表示什么？有收成了，他们会有好的丰收了，对不对？我没有做过更难的，有些可能你们以前在中国大陆有试过啊，雨水是非常重要，太阳重要，雨水同样重要，所以当雨水充足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有好的收成，以及他们生活就稳定啊，有收获的话就可以卖去或者换啊，就可以有足够的衣跟食等等，对不对？生活就会安定。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祈求也不是这样吗？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能够生活安定平安喜乐啊。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希望弟兄姐妹清楚的，顺服必定蒙福是圣经的原则之一，但是许多时候基督徒观念有一点不太正确，是什么呢？他们以为只有具体的得着物质上的供应才是一个蒙福的一个证明，这是不是。其实在我们身上生活里面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神，试过吗？我们试过这样吗？当生命不太顺利的时候，我觉得神来你爱我吗？你为什么这样给我遇到这个情况？为什么我考试只有差一分又不给我及格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读嘛，只有差一分，只有差一分。为什么这个工作很喜欢啊？为什么不给我找到，不 给我遇到，不为什么不能够找到这个工作等等，很多开始怀疑埋怨神不爱我们。其实蒙福不等于我们不再有痛苦，你知道蒙福的人不一定不会遇到困难，不会遇到伤害，也不一定不会遇到逆境。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在逆境里面都同样的使到我们更亲近神，使到我们的灵命能够长进，使到我们愿意跟神多沟通，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大的祝福。能够在逆境里面仍然愿意感谢神，这个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好，你才知道神要什么。神也是要求我们在逆境时候不是在顺境才去求他，在逆境不是在逆境才去求他，顺境时候忘记他。如果你在同样在逆境顺境都懂得凡事谢恩，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讲到顺服的例子，讲一个我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他本来在他的公司做得蛮好的，做了两年多，但是在去年开始，他的老板要求他在一些文件上面做一些调整，把一些日子改一改，以至于他好让政府的检查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比较正规啊。我不懂你们做工，我没有做过了，因为我太久没有做工，以前都没有。他挣扎，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挣扎，他后来他决定怎么样做，他就选择顺服他的老板，在文件里面改一些日期 ，OK， 这样好啊，老板就非常喜欢啊，他跟同事关系也很好啊，但是心里面一直不开心，一直挣扎，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他也经过跟我分享他里面的挣扎，他顺服的原因是什么？为了生活吗？他一个人生活，他也要供房子，他要吃饭等等等等，他走医院，就是算了，做为了那个生活费，但是不断的挣扎，还有发生一些事情，他觉得神告诉他你要停手了，你不要再做了。经过一年的挣扎，他最后决定辞职。我为他的决定非常感恩，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他是一个追求的基督徒，应该这样讲。他如果还没有信主，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有他的选择。但是如果已经信主的人，我觉得我们要分清楚，你要顺服神还是顺服老板。感恩他已经辞职了，他离开了个公司，感恩就是他跟他的同事老板的关系还是很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老板也体谅了，但当然没有讲到他离职的原因，也不可以讲。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说，他选择顺服神胜过顺服老板是对的，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知道我们顺服最重的都是我们敬爱的神。好，我讲了蛮多的关于顺服的例子了啊。只是顺服我们有时候不能做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动力啊，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很简单，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动力是什么，来自神的爱。约翰福音4-8节，我请你们读。一二三。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对吗？因为神就是爱。爱心其实最大的考验就是看我们有没有顺服。耶稣基督借着顺服来表现他对神的爱，我们也可以借着我们对顺服来表现对主耶稣基督的爱。主耶稣知道真诚的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只有顺服才能够证明一个人真实的爱。在约翰福音14-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同样的，耶稣给我们一个问号，你爱我吗？你爱我就听我的话，做我要求你做的事情。你知道遵守这个字原文就是顺服的意思。你知道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吗？听很多了哦，给你们知道马太福音22:36-39，请你们读。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还有约翰福音13:34，请你们读。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其实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命令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爱人如己，并且彼此相爱。全部的重点都在一个字，爱。爱，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这个就是动力。你知道神都爱你吗？你们有经历过神的爱吗？最大的爱是什么？就是他差他独生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啊，一个无罪的人替我们死，这个就是最大的爱。有时候我不懂你们，当我们唱到诗歌耶稣怎么为我们，特别是受难节跟复活节，我就非常感动，就是再次提醒我们神多爱我们。我非常觉得一个 感到被爱的人，他比较容易顺服，也比较容易去爱别人。好，其实我们是否爱神，也可以看到我们有遵行主耶稣的命令来试验出来。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想的都是想着他，都是希望来讨好他。我们都帕托结婚之前做过帕托的阶段，是最明显表示你对一个人的爱，就是想吃饭啊、睡觉什么时候想着他，也希望讨他的喜欢，买他的喜欢的东西，听到朋友说啊他喜欢这个，就立刻有些行动去做。对，但是我们就希望用这种的对耶稣的爱来表示，但是耶稣没有要求我们这样，他要求就是我们遵循他的教导，就是尽心尽意尽心爱他，彼此相爱，就是这样。不容易做，但是起码他给我们有个目标，有一个原则，知道怎么去表示我们是顺服他的。主耶稣说要爱他，我也相信一个跟从主的人明白，当明白主的命令，但不表示证明他爱主，只有遵守神的命令才表示我们爱主。而且爱神不单只在口头讲的我都爱神，乃是在心灵上和生活上的表现，然后表示我们真的爱神。我用了蛮多时间来讲顺服，现在我们来看看谦卑。这个我也可以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学习一个谦卑的人生。我们首先知道谦卑跟自卑的不一样，一样吗？谦卑跟自卑，自卑是什么呢？自卑就是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人，比不上人。有些人形容这个好像是一个性格上的缺陷。自卑的表现通常是觉得对自己的能力品质评价过低，同时可能带着特殊的情绪，好像害羞啊、不安啊、内疚、忧郁啊、失望等等。谦卑呢，普通的意思就是不是谦虚，不是自卑，不自大啊，那个外面的。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不骄傲，不自大，自觉的卑微。谦卑是耶和华悦纳的思想态度，绝不是懦弱的表现。而且在圣经雅各书跟四章六节，跟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都告诉我们，我们一起，你们读好吗？但他是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里提到什么？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惠给谦卑的人。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骄傲是神非常的不喜悦的，骄傲的相反就是谦卑。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谦卑的人，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第一，就是要存十年谦卑的心来做什么呢？好像经文说，彼得前书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的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些经文提到彼此，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做的。他提到彼此同心是什么意思呢？彼此同心都是弟兄姐妹有相同的意向、相同的目标，以及于个人愿意为这个目标互相的接纳，互相的同心去做好。就好像在教会里面，个人的成长背景、观点、意见都会不一样，但弟兄姐妹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生命的目标，跟还没有信主之前应该有分别的，对不对？基督徒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这个是我非常相信见证荣耀神。我们个人已经不再为我们自己的活了，我们保罗，他现在活着不再是他，乃是为基督而活，荣耀神，见证神。弟兄姐妹就理应同心，彼此的同心，向着目标来前进。还有这里提到彼此的体恤，彼此体恤原文的意思，彼此的同情， 就是同情别人在情感或者经验上的领受，绝不可以把要求别人接纳我，硬硬要接纳我的情绪跟经验。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2:15所说的，要与同喜乐的人同喜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一样。还有提到要彼此相爱如弟兄，怎么讲呢？我们在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天父，同有一个天父，我们族内怎么称呼？弟兄姐妹。所以应该就有弟兄姐妹，好像自己家里面跟同一个父母的关系一样，彼此相爱来表现我们是属于神的。还有呢，最重要是存慈悲怜悯的心。慈怜这个意思就是有温柔仁慈怜悯人的意思，都是表示我们做这种东西，彼此同心，彼此体恤，彼此相爱，都以从心出发，不是表面的给人家看到而已，从心里面愿意付出自己，放下自己来做到彼此这样这样这样，都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人。还有呢，第二点，存着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的人先要学习，好像在腓勒比书，可以之前去前面啊，可以啊，不是之前 OK。 这个第二点，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腓勒比书2:3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经文提到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意思就是说一个谦卑的人不会自私自利，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去拉拢别人，好像在教会里面拉拢小圈子等等结党，也不会贪图虚荣，只会贪图毫无意义的虚荣啊，夸耀，不要别人的称赞等等。保罗就这里提醒，要绝对境界，以自私自大的作为动机和原则，因为高举自己或者自己的党派都是神不喜悦的，也是阻碍教会的合一等等。我们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什么意思呢？谦卑就是指一种正确的自我评估啊，不要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太低。如果我们去越认识神，我们就越觉得人多么的渺小，我们是多么的不配和不完全。当我们有这个感觉，我们就愿意谦卑，不是自卑，觉得自己不够好啊，也渺小在神里面。在这里保罗要求信徒在人际关系上面要谦卑的表现，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优胜，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看别人比自己受尊敬和服侍。意思不是说认为任何人在哪一方面都比我们强，相反的，我们是要考虑和关心别人的利益，看别人比我们重要，这个才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觉得我应该来服侍你的神啊，所以不要正要坐什么位置，有机会服侍就服侍。还有呢，第三就是用爱心来彼此服侍。加拉太书再读这一段经文，1:3。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你知道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互相服侍什么意思吗？就是彼此做奴仆，做彼此的奴仆的意思。因为耶稣已经成为榜样，他像是成为仆人，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让我们能够信主，相信他成为神的儿女，他付上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仆人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们曾经家里面有工人，你们知道，就是仆人永远把他的主人放在首位，永远都是服侍他为满足。所以保罗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谦卑的心态，而至于出于爱心的去彼此的服侍，先看别人需要来服侍他，这个是一个谦卑人的表现。他是一个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和其他信徒的彼此同心，彼此体恤，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而且一个谦卑的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几项的特征。 第一，谦卑的人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会坚持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有些我以前是个不谦卑的人，很明显的，我很怕接受人的帮助。我觉得我香港来嘛，什么我都可以做得到，我自己搞定。但是原来后来发觉不容易啊，特别是我有孩子之后，我就先生一个做工，我真的没有办法。特别在弟兄姐妹在物质方面的供应，我真的觉得我感恩，我愿意接受。有些人看到我的需要，以前我对我不要，现在我觉得我为了他们，他们对我好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他们爱神，我接受。谦卑的人也是容易饶恕别人的，也不容易发怒，也不容易被自动被自怒，受了委屈而耐心等候神的供应。这个谦卑的人不由为自己发声不由为自说冤枉啊等等。谦卑的人也是有耐心的，不会认为别人的软弱感到厌烦人家跟你分享，耐心去聆听。还有谦卑的人是爱好和平的，不喜欢争论争斗还有谦卑的人知道什么时候保持沉默，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的话，这个是不容易学的原来一个谦卑的人在知道在适当时候做适当的事情。还有谦卑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弱点而不否认，有些人说你是这样，不是我接受人家的意见等等，也是以至于当他看到人的软弱，他同样可以鼓励别人。还有谦卑的人在侍奉里面常常带着喜乐的，因为他听命于神，凡事以神为乐。谦卑的人能够敏锐于神的声音，他明白神的心意，他让神主导他的一生。还有谦卑的人能够尊重别人跟自己的不一样，不要硬要别人认同我们。我最近听了一个见证，我也看了 Facebook， 是关于英女王的丽莎白。我不懂，你们知道她是基督徒吗？她是基督徒啊。他曾经在他去年90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书名是说 The Servant Queen and the King She Serves。 The King 是大草的，他的 Queen 就是他了，他的意思说他是一个王去侍奉他的王，那个王就是万王之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有时候他在公开场合都会讲他是基督徒，他一生以侍奉神为首，用顺服神的态度去服侍他的公民。而且我们知道最近在英国发生那个恐怖Manchester 那边发生一个恐怖袭击的事件，有20个人死，59个人医院治疗，一女王竟然去到医院看他们。在 Facebook 里可以看到他是每一个伤者去慰问呢，他不是坐下来的嘞，他走了再站起来嘞。我觉得真的不容易，他是王嘞，他愿意谦卑，这个就是谦卑的表现。当然我们不是他，但反而你会看到他是王都愿意这样做，我们呢，我们又如何呢？他只是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到当然他的表现鼓励我们，一个这样高高在上的都可以谦卑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有以上的9点的特征吗？有一点点呢，应该都有一两样吧，我猜。但是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细想，不容易，谦卑顺服不容易，这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我们没有一下子能够完全成为一个顺服谦卑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更完全成为神所要求的谦卑顺服的人。最后我就鼓励大家，我们知道两者谦卑顺服是两者息息相关的，不可以有只有一面的，应该是谦卑的人会是一个顺服的人，同样顺服的人会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顺服的心，追求顺服的心，还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的教导和提醒，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时常提醒我们要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榜样，追求成为一个顺服谦卑的人，在人生里面追求在你的旨意当中，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的学习谦卑，彼此顺服，彼此相爱，以至于彼此体恤，彼此来服侍，在别人面前荣耀见证神的爱和恩典。谢谢你听我们祷告， 耶稣，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祈求，阿门。